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看到呢，这个原来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啊先生去世，90多岁，11月7号去世的。去世的那天呢，就是有同学就传信息问我，这个是不是读书的时候是刘道玉是校长？我说是的，因为我拿出了我的这个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的这个毕业证，还有我的学位证明书，上面的签名呢都是刘道玉先生，所以呢，这真正是我们的老校长。这个刘道玉先生呢，11月7号去世。那么，当然现在呢，很多人很缅怀刘道玉先生。但是呢，有很多人讲刘道玉先生呢，就讲到他的改革，比方说他提出的学分制啊等等这些，大家觉得好像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啊。那你为什么这么多人去缅怀他呢？他的重要性是什么东西呢？我今天呢就特别用点时间讲讲刘道玉校长。刘道玉先生呢，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在文化革命把这个高等教育、中等教育这个完全停了以后，他做出一个最大的改变。因为他是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1977年当了这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的司长，也就是整个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交给他管。那么在他的任上，中国呢就完成了这个全国的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改革，所以呢才恢复高等教育的考试，有了高考，我们这些人才能够进入大学，进入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就给我们打出了一条路。所以这一段的历史呢，如果不按照这个文化革命这个停课闹革命这个10年的这个中断，我们没有办法讲刘道玉先生对我们有多大的贡献。那今天呢，我就想用这个两部分节目来讲讲刘道玉的先生。第一个就讲讲中国的高等教育啊是怎么停掉的，然后呢，中国的高等教育又是怎么开始的。这个过程呢，因为很多人对那段时间的历史啊非常模糊，我呢是经历的那一段，因为1966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那个时候就停了，叫停课闹革命，1966年把所有的大学就关掉了。那关掉了以后就没大学上了，那个呢闹了有10年之久，当中当然也有一个叫福克闹革命，但是呢招收大学生呢，那就是按照你工农兵的这个学员的这种背景，就是你的政治表现好，你的数理化好不好都无所谓，都能进大学。所以那段呢谈不上真正的高等教育，后来还闹出一些说是要上大学管大学，也就是他们来读书呢不是来跟你们学习的，他是来管理这个学校的。后来在文革当中还留了一部分这些工农兵学员啥也没学到，在大学里面当领导把学校控制了，那就谈不上。所以呢10年动乱，基本上大学呢是没有的。那刘道玉先生啊，在当了这个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的司长以后，他就改变了。当然这个改变那是顶头的这个决策，那邓小平说这个恢复高考，刘道玉呢是个坚定的执行者。作为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的司长，他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发展，也影响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未来的整个发展。所以为什么要谈刘道玉呢？传奇人物啊。这个1977年出任高等教育司的司长，那个当时叫做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他是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先讲讲怎么停课啊。1966年的初期，那个当时呢就开始呢就说停课了。那个停课呢其实停得很早，这个5、6月份我在准备高考的时候那个课就已经停了。但是呢正式的发布要求呢，那就是到了1966年的12月15号，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学校了，我在做徒步走到北京，从武汉在冬天的沙尘暴里面往北走，但那个时候呢是正式的公布，但是学校早就停了。这个1966年的12月15号，这个中央呢就发了一个命令啊，就要求这个农村这个指示，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就那个时候呢，不但把城市的学校停了，把农村的中小学也都全部停了。所以呢，全中国的学校停下来，正式是12月15号，1966年。那个为什么中国会把学校停了呢？我估计这个跟毛泽东他自己的理解有关，他对这个教育制度啊是强烈的不满的。他呢，因为他曾经用干脆不进学校啊读书，他呢就是想办法去自学。他很多年以前，他年轻的时候，他呢就自学，在长沙的定王台，他就自学反叛，他也学成了。那么当时他的爸爸是不同意的，就毛泽东的爸爸说，你要这不这样的话，我就不给你学费。他呢又不得不回到学校去读书啊，这是。但是呢，他对这个旧教育制度呢是非常的不满，所以呢，到了建国以后，他呢对教育的不满呢就越来越强烈，因为他已经当了主席嘛，他呢就是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造啊。他们就从很多，第一个就是工人农民子弟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因为考分不够高啊，那么说这就是教育制度里的弊端。第二个，教的东西不是他想要教的东西。1957年他就谈到过了，那他就针对教科书的问题，这个私立办中学的问题，助学金的问题，思想教育问题呢，都提了自己的意见。所以说这个停学校是有一个来源的。这个毛泽东在1957年的3月7号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啊？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啊？啊，这个私立中学他当时说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以后政府呢不要去接收，私人办呢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啊。他那个时候呢非常解放，大家记得是1957年的3月7号反右以前呢、啊、他讲了一些话，这些话呢让很多人觉得很鼓舞，觉得就不错了啊。他说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啊，课程简单一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等八九课就可以啦，其他的今后可以自学，讲的就很不错的，并且呢要提出来。所以到三月份大家听到这些话呢，觉得中国的教育呢可能会走出一条比较这个多元化的道路啊。那么但是呢这个毛泽东后来呢就认为呢这个就不行了。所以57年因为这个所谓什么私立办学啊，学校课程可以调整啊，各省可以出教科书啊，那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后呢就反右，就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所以呢以后呢这个教育呢也就不动了，也就是这样。我读书的时候呢，那教材也都是标准的，大家都是用同样的教材教的，课程呢政治课占了非常重要的这一个部分。到了60年代，毛泽东又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学校的问题多，学生压力太大，太内卷了。用我们的话说，这个1964年讲的啊，他说呢，他说我们现在学历史怎么讲啊？现在想的都是3000年的历史，我们现在主要学近代史了，要讲3000年，我们没法讲啊，就是讲近代史，讲了很多了。那么他还写了一些信给各个他的下面的领导人，比方说在1966年5月份，5月7号写了份给林彪，他说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那么他呢其实有三条，第一个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这个减；第二个呢教学不得法啊，这个不对；第三个呢不突出政治，所以呢就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他说这个呢就来革命。那所以呢文化革命的其中的一个苗头呢就是针对了这个学校。那么所以呢这样呢就整个就把学校呢就停下来了。那个后来比较尖锐啊，1966年的6月13号，那个中央提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方法，就是说现在的高等考试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这个中央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的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那就是文革的开始了。并且呢，人民日报在1966年的6月18号还发表社论说，彻底 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就彻底的要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就这么说，那就是拿学校开刀了。那么所以文化革命爆发呢，就是针对了这个学校。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时刘少奇呢，这个呢，这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事情不能搞得太乱了，因为66年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学生拿出来斗啊、批斗啊，甚至打校长啊，这些群众事件，刘少奇呢说这个不对的啊，他说这个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这个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如果各个单位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参照北京大学的办法处理，也就是说呢，有工作组在里面呢，不能够太乱。那么当时毛泽东呢，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语呢，非常的不满啊。他说这是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啊，就是说啊，要搞文化大革命，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闯将。所以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所有派到高等学校的这个工作组撤回来，支持学生革命，你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并且呢，1966年的8月7号，毛泽东呢还公写了一张大字报，叫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那么这个呢，就把这个学校停课。这个停课呢是他亲自决定的，也就是说1966年的8月18号，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他呢就决定高等学校和中学停课半年，学生教师集中去搞文化大革命。那么停课是基础，只有停课才能发动大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才会有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只有停课大中学校的学生才能专心搞文化的大革命。所以这个事情一出来呢，北京的就开始停课了，初中高中大学停课，全国的一些大学呢就纷纷停课，我在的学校也就马上停课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很失落，因为那个时候我准备高考啊，这个事情呢就一下停下来了。本地闹革命呢，批斗校长、教师还有一般群众都拿来批了，那么全国的所有的大学、所有的中学的领导班子呢，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并且呢，有些地方呢，就是有少数学校是停了课，有的呢也还没停课，所以呢，毛泽东还不满意，他就说这个不行啊，我叫全部停，你们怎么有些人还在上课呢？那么又搞大串联，所以大串联呢，就全国的学生哇哇闹闹的可以到外地去坐火车旅行嘛，这全国就停下来了。所以呢，中国大陆有212万人次去串联，这个到北京搞大串联，竟是光进北京一个月，7月29到8月28，有210万的学生走到北京，那还上什么课？就完了。最高纪录是8月12号。一天之内走进北京的学生有18万人，那这个北京呢就基本上就开不了课了，并且呢大字报啊批牛鬼蛇神我们就不讲了。那因为这些学生呢关在这个学校里面要闹革命啊，所以他们就有反四旧啊，就出现了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这个呢是红卫兵的语言。那么这个他们因为没有事情做，离开学校到社会上去造反，那么冲击寺院、博物馆、教堂、图书馆、名胜古迹，大肆捣毁神像、佛像，烧毁文物，烧毁书画，烧毁戏剧服装，那么这些东西呢就是闹得一塌糊涂，并且呢把一些所谓他们叫的牛鬼蛇神从城市里面驱赶到农村去劳动，勒令一些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呢解散组织，并且有些红卫兵呢冲到地方寺院揪斗这些和尚，勒令和尚还俗啊，逼着他们吃肉，并且呢有些红卫兵呢更加是私设公堂，那么对这些人呢进行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很多人被打死、被致残了。这个呢就是停课，这个课一停啊就乱套了，乱到了1967年就产生了武斗了，当时江青说要武斗啊， 那么很多人呢就冲击解放军的军火库，拿了武器出来打仗。所以呢到1967年的夏天以后，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派系斗争，那就是动枪动炮的了，死人就更多了，这呢就闹得不得了。那么中央呢也知道这个情况呢已经失控了，所以在1967年的10月14号就提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也就是回学校去立即开学，一边教学一边改革。那么这个当然毛泽东呢就把学生召回学校让他们复课，然后在复课里面呢那就不上课，那就是教育革命。你想那些老师傻，怎么还敢跟这些学生上课啊？那学生已经凶得不得了了。那么并且呢毛泽东的指示呢一直是把这些学生列为教育改革的第一位，那也就是说这个也包括了一些加进了革命的教员队伍的工人和农民，由他们上讲台给你们上课，那就乱套了。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了，因为我高三毕业了，那一年没课了。那么其他的班呢闹哄哄的，老师呢已经给人打过了，现在也不敢动了。那么这个呢就越来越紧张了，但是呢这个学生已经是散惯了，没有办法来办学校了。那么当然呢福克闹革命以后也有分配的问题了，这些像我们这些在学校已经进了学校的学生，那现在又怎么办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头疼啊。所以呢我们呢也没事情说，整个1968年大学生呢要分配，那么这个怎么分配呢？就把大学生就分到解放军的农场去锻炼，这是1968年的6月份的一个规定，所以大学生呢都给赶到这个解放军的农场去了，有好多学生就直接到农场。我在的那个湖北省的洪湖县有一个叫大同湖农场，那都是大学生，那大学生也就毕业了，那就到农场去劳动，那就是大学生。那么后来慢慢慢慢的这个68年毕业的大学生呢，这个6667那么一般呢都先当农民，那么然后当普通工人，然后呢又分配，那么基本上呢都要到这个基层去接受再教育。所以那些时候那几届的学生分配非常糟啊，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也不是说你学什么用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当时呢我们就根本就没分配，我所以68年我想到呢迟早呢这个国家会想办法的。那么想什么办法呢？这想办法就是下农村啊，这个1966年啊，这个1968年的年底就说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这个一出来我知道这就是决定，所以我是第一个报名就下农村，因为我觉得等也没有什么用了，就直接到农村去了。这个呢就造成了几千万的学生就放到兵团或者农村去了，大学生中学生都下去了，这个呢就暂时解决了问题了。这么解决问题呢，那学校就不办了。当时我们走了以后，学校的这些中学小学还当然继续招生，那上课就没啥学的了。像我妹妹就是那个时候读小学读中学，那个时候学什么？天天的叫口号，啥都没有教啊，连普通的数学都没有好好教。那没办法，老师也不敢教啊，就是吊儿郎当的上学，主要是学革命啊，就是这样。那么但是呢这个大学呢就没人了，那么所以呢就要想办法要把这个大学呢就搞得好。这毛泽东的想法呢还是要改造学校啊，一个要改造知识分子，主要呢是使用知识分子，那就是这些高校的老师是可以教书的，但是学校不属于你，你是被使用的。所以呢这个就给了一条路，原来就是说所有的大学老师就滚蛋，我们就换这个工农兵来上学。后来发觉不行啊，这个中国有这么多大学，你工农兵怎么去搞这些大学，进了大学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啊，这是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个要把这个人去楼空的大学怎么再办起来，其实毛泽东当时也没有考虑好。他呢在人民日报上开辟专栏，让这个进驻大学的工人来讨论有什么好意见。那么人民日报呢也有专栏叫做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如何办，那这种讨论各种各样的意见呢都有啊。 那么有一个驻辽宁大学的工人宣传队就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就很重视。这篇文章就说，学校应该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为课堂，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和部队的服务员的转业人民选送。这个呢就符合毛泽东的思想，所以呢就出现了工农兵学员。1970年就基本呢就达成了恢复大学的方针，恢复以后的大学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当中选拔推荐学生，那别的人又不要考试了。那么并且呢推向全国以后的大学呢，学制是2到3年，课程三大块，一个是政治课，那么第二讲的内容呢就是毛的理论然后呢还要参加科研生产主要呢是讲这个备战备战，体育课是备战，准备真打的。另外呢这个所有各科的学生要参加生产劳动，招收学生的条件呢没有学术的，就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还有3年的工作经验年龄20岁左右，文化呢相当于初中就行了，那读大学这个主要就是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那么这些人呢这个进来，如果你是有经验丰富的工人、贫下中农，那就不受年龄限制和文化程度限制，都可以进大学。那么这个招收办法呢就有推进了很久。那么这个呢就中国的大学说是开了，1970年中国的大学进入一个由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这个时期，7年1970到1977，这个7年里面呢，中国的高等院校总算是恢复办学，但是呢中国的这个10年里面这个出来的人呢就不合格了有些说法说人才没断，但是人才早就断了，你这样的搞法怎么能够培养出人才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一直到了1977年中断了11年的全国高考制度，在邓小平的关心下呢就开始得到了这个恢复。那当时我记得77年那所有想读大学的全部考，当年考高考全国的考生有570万，考试有 4.8% 是录取的，这是七七届我没赶上，那年呢因为在工厂劳动还很忙，我78级开的。那么跟着呢77级78级就大家都上大学了，我呢是1978年这个进大学的。那么我们把这一级呢叫77、78级两个连在一起，其实正式开学是1978年3月份，三月初才开学，时间很不同，但是那个时候呢就进了学校。那么这个情况呢就发生改变，那就是说大家要考了文科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理科要考这个政治、语文、数学、理化，还有外语要加时外语，我呢读大学是考的外语。那么这个题目呢由省市这个县他呢组织考题，所以考题呢不是统一的，那个我呢当时就很容易就考上了。那个这个今天不讲这么多了，我今天主要讲的要纪念刘道玉先生，因为1977年这个恢复高考让一般的学生来考呢，那个当时的负责这个工作就是刘道玉先生，他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司长，他呢这个起的作用非常大。他到1981年1988年期间他是武汉大学的校长他其实来武大比那个要早一点，因为他在当高教司的司长，他是当了一段时间。当时呢他因为他是个湖北人，当时呢这个教育部呢说你要搞一个学校试点，那他就选武大，因为武汉大学呢是全国的重要的学校。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那我现在讲讲刘道玉的改革，很多人都不重视我讲他有5条改革一个是学分制，那现在我们都用学分制，大家不知道有多重要，原来不是学分制，哪有学分制所有的课是一门一门课的按照学 学完这些课你就毕业了。现在是学分，这个课是多少学分，你愿早选晚选都可以，你满足学分就可以毕业。这是一个美国制度啊。刘道宇是最早在高等学校实现学分制。第二个是主修课和辅修课，主修课你是什么职业专业，另外有一个辅修，两个学位。还有第三个插班生啊，就是可以你插不到别的班上来。我现在的大学还在收这个插班生，有些学生在其外的学院读了一个专业，读了二年级，他跑到我们学院要求插班，可以补课啊，就是这个。另外呢，实行导师制，还有这个贷款的这个学生贷款的制度，原来没有的，还有这个教师的学术假期。英文叫 sabbatical 啊，七年有一次的学术假期，这个原来中国哪有这个学术假期呢？这都是刘道宇推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刘道宇重要呢？就推动了这个六项的改革，就是因为他开始从五大开始推到全国，现在全国都这么做。我因为大家不熟悉这个高等教育，我讲讲学分制，因为我在美国工作很多年，美国就是学分制，所以就很熟悉。这个呢，学分制呢，就是一个课多少学分，大的课三四个学分，小的课两个学分。那么你呢，一共要150个学分就能够拿到学士学位。那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选择好几个学分啊，这课程，比方一个学期你可以选10个学分的课程，那你就要拼命。如果你的精力不好，你可以选这个6、7个学分也可以，但这些课你要选满。那其中有必修课，有辅修课啊，这个有选修课。这个呢，学分制有很大的优势，它学分制的起点就是我们说的 GPA， 就是你的平均学习成绩。现在我们招研究生就看他的 GPA 多少嘛，如果 GPA 只有三点几，那就叫比较低的。如果你有3.6、3.7，那就不错；有3.8、3.9，就非常好；你有4.0，那就是极好的学生，完全看 GPA。所以呢，你不是一个高考你就能决定，不是一个考试，而是看你的 GPA， 这就是学分制的一个积累的结果。那个一个学分应对16个学时啊，就一个学分有16个钟头，那两个学分就是大家32个钟头的课嘛。那么一堂课一个礼拜上2个钟头，那这个然后呢要上一个学期，上这个16周，你不就满了这个学分吗？两个学分，这些呢就是计算的方法。那么刘道宇当时在武汉大学主推这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就非常重要。这个方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是美国开始的，那个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开始的，大概在好早啊，在19世纪，在哈佛大学就是用这个学分制。中国最早应用是1918年，这个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就是尝试使用这个制度，叫选科制，这是中国学分制的第一次开始。然后解放以后就不用这个了，那一直到文化革命，那听都没有听过。到1977年，刘道宇先生开始用这个计划，这是第一个。我是有这个体会的，因为我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学分制啊。第二个是主修课和辅修课，这是学校的一种管理制度，就是允许学生在主修专业以外辅修另外一个专业，主要呢目的是培养符合性的人才，那么要增强这职业的适应能力啊。比方说我是学管理专业的，我另外学一个商业的，比方说经济分析的课程，那个呢是我的辅学位，我有这个学位。所以有很多同学呢，只要努力的话呢，拿2个学位。我们读研究生呢比较少啊，如果读本科生是非常容易的。当时我因为本科生的时间不长嘛，也没有想到辅修的专业。其实我想呢，我是真是有能力读辅修的，但是没有，我就是一个学位了，这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辅修课的这个学分要求呢比较低啊，辅修课的常见学分呢30个学分到50个学分，而这个主修课呢得100多个学分。所以两样你要能调剂好的话呢，你呢有主修课辅修课，那么考核呢这个主修专业是优先，那个部分班呢采用单独编班插班跟读的方式，设立门槛，学分呢互相认证。所以呢你拿到2个学位呢，你到别的学校也管用。这个呢也是刘道宇先生主打的一个啊，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呢就是插班，这个插班也是刘道宇开始创造的。每年有部分的高中生因为高考啊他发挥的不好啊，大家说高考就是一次要考好，有些学生呢没有考好就无缘进入这个重点的名牌大学。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要搞这个插班生。那么有很多重点这个学校呢是招收插班生，因为这些人是不错的。插班生呢就是这样开始最早出现在上海。随着那个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呢，在学生里面呢就有这个竞争机制啊。这个考试的科目这个有两门，一个是高等数学，一个英语，这两门因为你高考没有达到必要的分数，那么在很多学校呢就设立了这个让你单独再考英语和考这个数学，如果都是成绩高你可以插班。这呢就等一些在高考这个没有成功的学生能够再进入大学。这个制度啊其实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制度呢现在要执行的比较难，因为现在中国列了这些重点的大学，这些学校呢基本都爆满了，他不可能再招插班生。但是呢刘道宇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推广插班生的制度是非常受欢迎的啊，有些同学进来那就非常的优秀。他另外推行的一种呢就是代学金。代学金呢是政府或者金融机构为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的无息或者低息的贷款的机制，就是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学生毕业以后呢他按照合同要偿还本金，有些呢有利息，利息都是非常低的，有些呢就根本没利息。这个叫做代学金。代学金的主要的特点呢，资助对象呢是这个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的本科学生，还有第二学位的学生和研究生。资金来源呢是由政府和银行等机构来提供。那么这个代学金的这个金额不太一样啊。本科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现在达到16000，我不知道刘道宇先生在武大时候是多少啊。那个研究生最高可以达到20000人民币一年啊，就是代学金。这个呢也是实行的，那也就是说你毕业以后你工作你得还钱，但是因为钱本身就很便宜啊，加上有些很多都不收利息，那就能够进来。刘道宇先生还提供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外国制度，叫学术假期啊，我们叫 sabbatical。我在美国教书呢是享受过 sabbatical， 就是有一年你是带薪去做学习研究，对我很有用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呢就是七年一次，这个 Saba 这是希伯来语啊，就是七一个礼拜的意思， Sabbatical 就七个礼拜休息一个礼拜吧啊，七年休息一个礼拜。那么全球很多大学和机构普及，中国听都没听说过，到1977年刘道宇先生呢他就做了这个工作。所以呢在刘道宇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呢，整个气象就是朝气蓬勃的。我下面讲讲刘道宇先生，因为他这个七号过世了，93岁啊。他呢在武汉大学就推广各种的教育的改革，那么被称为当代的蔡元培。他培养过很多很出名的人在武汉大学啊，这个武汉大学出过一些现在很著名的这些学者了，比方说易中天啊，在厦门大学邓小芒等等这些人，包括小米的雷军也是武汉大学的。这个呢易中天邓小芒这些人呢都受过他的帮助或者教导。那我呢因为当时也在读研究生79年，易中天这个在我们那个宿舍啊，我跟易中天不认得啊，因为他是历史系的，好像中国史的，我是历史系的美国历史研究所的，所以这个学校大了，大家见面的就不是见识见过啊，不认识。那么刘道宇先生呢他有几次呢到我们的研究生宿舍，在桂园啊，在武汉大学的这个一个体育场的边上，就有一栋楼叫桂园，桂园后面有几栋研究生宿舍，我们呢都住在桂园啊，这个研究生4个人一间房吧，因为我们有2个同学呢就经常不来，所以这个房呢就基本上是我和一个同学经常在那里，人不多的啊，那个学校。 当时跟易中天呢也就是同学啊。这个刘道玉先生来呢就跟我们座谈呢、啊、问我们学校怎么样呢，我们这些人呢都很直率啊，就告诉自己的这个学习啊，对学校的看法，也对他采用的这些学分制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表示支持的。嗯，他呢挺好的，他我记得他有一次带了行政大楼的一些同事呢在掏这个水沟啊，他经常带领行政大楼人呢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印象很深呐、啊。刘道玉先生呢他是湖北的枣阳人，这是湖北的西北角的。他呢排行老三啊，原来叫刘道宇，下雨的雨。他的八岁就进入这个枣阳的一个乡下叫蔡阳，是一个乡下的名字。老师说这个下雨的雨字不好，把它叫成玉。那么并且呢就读小学，他读的中学是这个襄阳啊，就湖北襄阳啊，襄城襄阳地区嘛啊，那边其实两个城市啊，襄阳和樊城，后来把它合成一叫襄樊，现在又分开的叫襄阳和樊城，隔了一条汉江。他呢读过襄阳二中，读过襄阳的联合中学，读过襄阳中学，读过襄阳高中。1953年，他是考入武汉大学的化学系，那么当过一些学生干部啊，比较左的。1955年是苏反的学生干部，1956年呢也是苏反的积极分子，1957年呢是反右的领导小组的组长，是班上的四星工作呢当了副团长。那么留在武大呢是1958年的任教，所以他呢是比较左，否则他也不可能被选派出国啊。1961年他结婚，也是同班的同学，随后呢就被派到这个到苏联去留学，是重要的选派的人员。他首先呢到了留苏预备部把俄文学好，然后呢派到了苏联的苏联科学院，这个叫做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去留学。留苏的时候是中国留苏学生支部书记和学生会的主席，在苏联呢读了好几年啊，61年、62年、63年，到63年呢中苏关系交恶，差不多要搞到要打仗了，所以呢他还在苏联继续读书，结果呢苏联说我不收你们这研究生了，所以他1963年的7月份他呢就回国，他没有获得学位啊。这个回到武汉大学以后，64年他继续呢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当老师当讲师。1966年的5月，文革爆发以前，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跟着就文化革命爆发。他呢因为年轻啊，没有批斗，就担任学校的文革教育组的组长，那个也当了武汉大学教职工战斗兵团的司令，又当了北京大学文革联络组的组长啊，做了很多事情了，然后逐步的升上去了。1973年就任这个中共十大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文革以后呢担任这个学校的党委的副书记，到1977年文革完全结束以后，就把他调到北京担任国家教育部的成员，并且兼任高等教育司的司长，这个呢就使他有一个机会去实行改革。那个他主持了多次的高校的工作会议，对全国的高等学校的拨乱反正呢，比方说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它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呢就真是得益于他，全国就发生改变。1979年的5月份他辞去高等教育司司长的职务，就回到武汉大学，当时当副校长，那么坚持研究化学。那么我进武汉大学呢他是副校长，到了我读了快毕业的时候，到1981年呢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的校长，当时是中国的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他呢倡导学校的自由民主和校园文化，武汉大学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他在的时候我见到的啊，采用学分制啊，有主修和辅修的科目了，有转学制，有插班生的制度了啊，有导师了，像我就有导师了啊，很多学生呢借这个贷款读书了啊，还有老师呢有些时候看见哎放学术假期去了，这个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序幕。 这个在国内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但刘道玉呢在这个学校呢他受到了很多的影响，就保守势力那个也很难想象啊。其实刘道玉这个人从他以前的这个从政的经历看，他就很左的，但是呢既然呢还受到学校的这个影响啊，就是有些人呢就不满意他，说你太左了，你这么自由。当时是三方面的影响去阻挠他，一个是教育部的保守力量，你走得太西方了，湖北省呢也相当保守的也阻挠他，还有一个就是武汉大学本身，武汉大学是一个应该说在领导思想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大学。那我在那里毕业呢，我是觉得呢这个学校呢越来越保守，那么这三方力量呢就阻挠他。所以呢结果刘道玉到了1988年，他就被宣布呢就免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就把他赶走了。这个刘道玉下台啊是很多人觉得很揪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叫他叫永远的校长，武汉大学的蔡元培。他呢这个没有职务了啊，这个到了1989年他没有职务了，他啥都没有了。不过这个也避过了他一个风头啊。他呢这个对学生呢还是很爱护，但是他只继续从事化学研究啊，还研究教育。所以呢在这个学校里面呢他依然是很受人尊重的。研究成果呢他主要是化学方面的成果啊，他呢这个很多人呢这个非常喜欢他。我到最后我稍微讲一讲2011年当时清华大学这个百年校庆，那么当时呢这个刘道玉呢写了一封信，这个给这个清华大学啊，就他说呢你迎来百年的校庆啊，要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十分凑巧2011年呢麻省理工学院呢也迎来建校150周年的纪念。他说我看了这两个学校安排呢影响反思。他说麻省理工学院是除了举行一系列盛大的庆祝活动，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呢要进行严肃的反思啊，6个月思考如何能够保持走在世界最前沿而不犯以前的错误。他说我们现在只有庆祝没有反思，这话怎么说呢？但这封信呢这个大家呢都非常的喜欢啊，但是呢他不代表中国教育界的主要的声音。刘道玉老师呢去世了啊，90多岁也是享了天年。我今天呢用这段节目呢是表达我对刘道玉老师的这个哀悼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聊。